那时候耶稣对法利赛人说，有一个富翁，身穿紫红袍和细麻衣，天天奢华宴乐。又有一个乞丐，名叫拉匝路，满身是疮，躺在富翁的大门前，希望得到富翁桌子上掉下来的碎屑充饥，却只有狗来舔他的床。后来乞丐死了，天使把他送到哑巴郎的怀里。那个富翁也死了，被人埋葬了，在阴间受痛苦。他举目一望，远远看见哑巴郎和他怀中的拉匝路，便喊叫说，我父哑巴郎，可怜我吧，请打发拉匝路用他的指头尖蘸点水来润润我的舌头吧，因为我在这火焰中非常痛苦。哑巴郎说，孩子，你要记得，你活着的时候享尽了福，拉匝路却受尽了苦，现在他在这里受安慰，你反而迎受苦。而且我们与你们之间隔着深渊，人想从这边到你们那边去是不可能的，从那边到我们这边来也不可能。那人说，我主，那么请你打发拉匝路到我家里去，因为我有五个兄弟，他可以警告他们，免得他们也来到这个痛苦的地方。哑巴郎说，他们有梅瑟和先知，听从他们就好了。他说，不，我主哑巴郎，倘若有人从死人中到他们那里去，他们必定会悔改。哑巴郎说，如果他们不听从梅瑟和先知，即使有人从死者中复活了，他们也不肯信服。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愿所有的福音使我们改过迁善。富翁和拉匝路的故事，耶稣讲的这个比喻讲得非常形象化。其实这是耶稣讲的一个比喻，或者它是一个图像，一个预言啊。那么这个比喻中的富翁和拉匝路，用这个比喻道尽了这个世界上的啊一种现象，就是冷漠。那这种冷漠不代表冷漠的人有多么坏，但是他冷漠了，他也不觉得有罪，就是冷漠了，就他看不到。你说这个富翁拉匝路在他的门前，他在家里吃喝宴乐，后来这个就死了。那他为什么不给？他是故意不给吗？其实他桌上掉下来的碎屑足够这个富翁吃，穷叫花子吃了。为什么呀？看不见了。我们人呐，我们的良心，他会慢慢慢慢变得麻木，最后变得冷漠。就好像我们经常看电影，比如说俄乌的战争，打到现在打了1000多天了，3年多了，死的人就不可计数了，都摧毁了多少个家庭。一开始我们还有人为此祈祷，我们还每天都在谈论，现在呢也没人说了，好像那边的战争跟我们毫无关系，那边死的人跟我们也没关系，顶多我们会在茶余饭后啊说一下，就是哎呦，到底谁能胜呢？啊，普丁完了，泽连斯基完了，啊，会说个特朗普上来，可能会有什么决定。我说这个，但是我们的心不再颤抖，心也不再被刺痛，这或许就是这个富翁的他的状况。他看不见拉匝路，所以即便他每天吃喝宴乐，即便拉匝路就近在门前或者就在他眼前，看不见了。我们人呐，我们的心 面对这个世界，他需要时常被圣神的剑刺痛，不刺痛他就容易生病。生什么病呢？慢慢冷漠的病。当然这里面有很多理由，我又不是救世主，我等于救不了别人，我能管了那么多？世界上的穷人多了。那么这无论什么理由吧，都是从我们最小的一个理由开始，有一个理由，一个借口，就会接着有无数个借口，慢慢慢慢，我们就变得冷漠了。这个比喻给耶稣讲的那个善心的撒玛利亚人的比喻的类似，在那个比喻当中出现了个司祭和勒位人，他们本来都是天主的人，可是呢，他们面对着那个被打得半死不活的人，他们也过去了，他是冷漠的过去吗？未必，因为他至少看了看，但是看了看呢，有几个借口就把他这个吓回去了，他是不是近人呢？因为耶稣在这里问了一个问题，谁是你们的近人？当时犹太人呢，就这个问题卡住他们了，律法卡住了他们的爱，律法限制了他们的自由，律法只能让他们知道他是罪人，但律法不能让他去行善了。因为这个律法不够，因为爱你的近人，恨你的仇人，那这倒在这里半死不活的人是不是我们的近人呢？不知道，那不知道就冒险，万一救了一个不知道的呢？万一救的不是近人呢？因为以色列对近人的讲解，除了犹太人是近人之外，和自己住在一起的也算是近人，哪怕他是外邦人也可以当成近人去救，但是这个人不知道。如果再用世界上其他的故事农夫和蛇的故事再一讲，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的心再一讲这个故事，那这么多的理由就让人的心忽略第一次行善，那么就有第二次、第三次，慢慢我们的心就硬了，就像珐琅的心，那个理性知道的真，理性知道的那点真理不足以让心灵颤动，因为理性同时知道的很多伪真理把这个良心彻底就给麻木了。所以就像咱们中国的故事里面讲的，朱门酒肉嗅，路有冻尸骨，是一样的，朱门大户酒肉的香气都飘出来，他家门口可能就有冻死的叫花子了，穷人了，但是里面的人见怪不怪，因为见多了，就怕见多了，见多了之后就看不见了所以我们这个世界，德兰姆姆他说的好，他说我们这个世界最大的贫穷不是物质上的，而是我们精神的冷漠，我们看不见。比如你在大街上走，周围都是穷人叫花子，第一次你看见了，第二次、第三次，久而久之习惯了，就看不见了。他们在那伸着双手，因为你有很多理由啊，真的假的？因为还有魔鬼破坏你的爱心，他有很多骗子混在这些真的穷人当中，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成了你的理由了。我也不知道他是真穷还是假穷。算了吧，只要你有第一个忽略过去，第二个、第三个理由都就来了，慢慢的心就硬了，这个世界变成冷漠的世界。而天主审判我们的时候， 他不是光说你犯了多少罪，同时也说你有没有行爱德。我饿了你给了我吃的没有，我渴了你给了我喝的没有，只是肉体有没有给我衣服穿，这也是他审判的一个重要环节。所以可见这个富翁就到了阴间在受痛苦。这个阴间按照大部分圣经学家来讲，不应该是指的地狱，可能指的是炼狱。就是这个人呐，你在世界上受了苦，受够了这些苦了，你的心灵得到净化了，你可以升天堂，到亚巴郎的怀抱。痛苦是本身不好，但是痛苦它会起到一个作用，有时候它会净化人心，坚固人心，在痛苦中很多罪过反而不能近人，反而就为什么净化掉了。在极度的贫穷中，人的那些偶像崇拜一般的就被清理掉了，极度的贫穷。以色列子民他们在流浪巴比伦期间，这个崇拜了将近千年的偶像算是从他们身上给赶出去了。从他们进入迦南福地差不多就是公元前1500年，到他们重军巴比伦公元前的500多年，基本上就是1000年的崇拜偶像。这时候这个偶像彻底被粉碎，为什么？因为他们崇拜的那些偶像都没有救了他们，他们在巴比伦彻底对偶像绝望了。什么叫彻底对偶像绝望？你见过在医院门口有人见过这样的镜头，有的人开着那豪车从那监狱里出来，不是监狱了，医院里说错了，他那医院里出来，车窗门开着，拿着一把一把的钞票用剪刀绞着，一边绞一边哭，一边绞一边哭。为什么？因为医院说你回去吧，你活不到一个月了，没办法，一下绝望了。金钱就是他方身的偶像，这个偶像，这个财神救不了他的性命的时候，他对财神失望了，于是他就把钱剪刀一个一个的剪掉。有的人把爱情当成偶像，但是有一天爱幻灭了之后，有的人生无可恋，一头跳进了长江，绝望了，偶像让他绝望了。你说爱情，爱情也能被我们当成偶像？爱情是追求天主给的那种爱的那个男女之间那种爱，这个爱本身当成偶像，特别在经过艺术家文学家的那个笔墨的渲染，有人这艺术家是干嘛呢？就是创造偶像的。很多时候艺术家文学家用他的笔墨勾勒出一个什么虚幻的世界，一个爱情世界，你跳进去就跳进偶像窝里，最后在爱现实生活中的那个爱发现给他的勾勒的那完全不一样，在现实生活中得不到那个爱，因为那个爱不是神，那是天主让我们活出来的样子，那个样子不是神，那个创造爱的才是神。神是什么？绝对的爱。所以当爱破灭了，有人宁可选择自杀，或者选择什么遁入空门，或者打一辈子光棍，从此再也不爱。所以当有的时候你发现了没有，痛苦很多时候他把人的心中偶像给你击碎了。比如说 生儿育女的偶像。我们中国文化还把儿女当成偶像来崇拜，本来儿女是天主的赏赐，儿女被他什么呢，变成绝对化的超越，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个儿女传递家脉，儿女其实就等于血脉的偶像。当你看到在历史上一个一个家族沉没，从历史上飞走的时候，这时候人彻底的对偶像，对血脉的这个神幻灭的时候，这个偶像随即破灭。咱们中国历史上的多少个帝王几乎都是死绝了家的，都死光了，因为帝王本身建立在血脉崇拜上，当他把全部的家庭的血脉都奉献给这个血脉神的时候，他的帝国家族仍然保不住，这时候就一声长叹，我们家完了，这个家庭的偶像彻底崩碎。所以我们这两天分享打击，让一个人救出一个人，得打击这个偶像，偶像去掉人就自由。今天我们为了家庭把家当成偶像，多少人都为这个家庭牺牲，不是为人牺牲，为这个家牺牲。什么是家？家是我们创造出来另外一个偶像，是个虚名，咱们张家，咱们李家。什么张家李家？只有一个天家，我们都属于天主的儿女。张家李家，当你说张家李家的时候，你把那个张那个李当成了神来拜，于是为了让这个家流芳百世，这个名字万古流芳，我们倾尽全身，我们奉献牺牲，男的从小苦读考入功名，女的就成为让这个家族发展的资源，嫁给有钱的人，拉拢有势的人。爱情在这个家族面前不值一分钱啊，友谊、忠诚、良心都叫狗吃了去。这个家族的发展就得什么，不择手段，良心不能要，有一点妇人之仁都有可能让这个家徒沉沦沉没。所以这个偶像是吃人吃人的偶像。看看中国历史上有哪一个帝王家族不是被这个偶像把整个家族的人都吃干了，吃到一个小孩都不能剩。今天很多人不知道这个是偶像，他们觉得偶像就是指的树上有时候挂的一个像呢，挂的一个模样，不是的，那只是偶像的一个象征，那个东西象征的物才叫变偶像。甚至我们还有更大的偶像，把一个民族、把一个地方、把一个团体当成偶像来拜。这个团体是什么？是个虚物，人为了这个团体的扩张而倾尽一生牺牲，人朝拜这个团体就不朝拜神。人开注意个人的文明，团体的光荣，就不注重神的光荣，神的文明。人注重我们这家族的国度，就不是愿天国降临。这都是一个一个的偶像，就是这些偶像阻挡了我们变成拉撒路，变成那个富翁。这些偶像使我们变成，不是阻挡，使我们变成富翁。但是拉撒路呢，这一切他都没有，反而这些偶像在他面前都粉碎了，所以他直接被抱在哑巴郎的怀中。 为什么说呢？因为这些偶像没有的同时，他的私欲也就被净化了。偶像和我们的私欲是勾在一起的，偶像是诱饵，激活你体内的私欲，我们的私欲贪的是那偶像，所以这个私欲带动着我们全人去拜这个偶像，而有一个推动者，有一个后面有一个推手，这个推手就是撒旦，这就是人的三个仇敌。所以要想走出这个偶像，就得打破。有时候打破偶像怎么打破？就是让这个偶像再也没有载体。家族，我张家、李家，我这名扬天下。你这个家族，你再保不住，你再使尽全身解数，你这个家族该落幕的时候就得落幕，谁也救不了。你个人的威名，当你落幕的时候，在历史舞台上，你就是曾经做过几千年的帝王家族，该毁灭就毁灭。天主宣布后，有的时候你昨天还意气风发，今天一夜之间让你毁灭。看看巴比伦，巴比伦帝国在世界上纵横3000年，一夜之间退出历史舞台。偶像能救他吗？巴比伦的神能救他吗？所以有时候天主粉碎你的偶像，就粉碎偶像的载体。你以身体享受作为偶像，每天吃喝宴乐，一身疾病来到，把这个偶像摧毁了就。偶像一走，这个人开始什么？万念俱灰。这个时候有时候另外一种力量来，开始敬拜真神，不再敬拜偶像。所以避免做富翁，就得要打破偶像。所以富翁要向谁学习？富翁需要拉扎路的光照。这里不是光显个奇迹，在一个朝拜偶像的世界里，奇迹都变成他们的护身符，奇迹拥护他们的偶像。所以耶稣说，如果你们不听梅瑟的，不听先知的，梅瑟和先知干嘛呢？打击偶像。所有的先知都是打击偶像的。你不听梅瑟和先知，听他的话，偶像粉碎。你不听他们，即使死人复活，在一个有钱有势的人，世界上不缺吃不缺喝的人，每一个奇迹都是为了巩固他的家族，巩固他的财富。他看奇迹都是为了让身体更健康更壮，家族更兴旺。在一个这样的富翁眼中，奇迹对他们都能滥用。所以只有梅瑟和先知，换句话说，听耶稣的教导，才能打破你心中的偶像，避免你像富翁一样落到另外一个痛苦的世界里。所以我们今天听了这个福音，听了神父的讲道，让我们知道为什么富翁变成这个样，为什么富翁看不见身边的苦人，因为偶像作怪。时间久了，人就变成偶像的奴隶了。偶像是有眼看不见，有耳听不见，有鼻不能呼吸。还记得圣经上说偶像了呗？你拜偶像，最后你就变成偶像，也变成个有眼看不见，有耳听不见。什么？你变成身边变成一个彻底冷漠的人。所以求主给我们力量，粉碎我们身上的偶像。